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天圣版的达摩二入四行论的后面的对话啊，还是可禅师，还是慧可禅师。我们看下一段，又问十方诸佛，接着刚才讲的，他说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得成佛道。回答说：“这些都是你的妄想自心现。”然后继续问：“那你说十方诸佛都是断烦恼成佛道呀？那本来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你又说是自心妄想，是吧？难道十方诸佛不是断烦恼成佛道的，才成就佛国净土成佛吗？”回答：“你心浪作计较。”无一个底墨，这个墨，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墨实际上是一个语气词，就是说，就是个墨，相当于吗或者么，对吧？什么的墨或者什么，就是你还有完没完了？他说你这个心呢，浪作计较，对吧？就是你这个心，就是不断的就打破砂锅问道，说你这个人呢，这种心识就像波浪一样的，或者就是你的不断的这样想来想去，说你这一个劲这样问来问去，他说你这样还有个底儿吗？对吧？还有底儿吗？就你这样问下去还有底儿吗？是吧？就是说还有完没完？还完有没有？就是还就是你还有完没完？对吧？你这样没完没了的问下去，对吧？你不断的做这种执着和计较，因为前面一句话，当然这个肯定是。可禅师对吧？慧可禅师和他肯定很亲近的弟子对吧？他才会这样去讲，就毫不客气。你就说你怎么意思说你怎么这么笨，没完没了的问。刚才已经告诉你这是你的自心妄想，对吧？你现在还要再问，那说你怎么就是你还执着了一个佛，对吧？执着了一个去断烦恼成佛，还执着了一个佛果。所以就是其实在有点有点在棒喝对吧？文字棒喝嘛，他说：“你心浪着劲，没个底儿吗？就说你到底还有底没有？你这样问下去啊，那肯定是他是比较熟悉的弟子才会这样去责备他，对吧？还又在问，然后这弟子继续问，他说：‘佛以何度众生？’那佛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呢？回答他说：‘镜中相度众生时，佛即度众生。’”镜中之相度众生时候，佛就会度众生。那我们知道，镜中相，水中月，对吧？水中月，镜中花，对吧？那就是其实上佛度众生，它是这样一个比喻啊，就镜中相度众生时，佛即度众生。也就是说，佛不度众生，对吧？这样佛本身就是我们自心的一种投射。我本身就是我们自信的投射，所以说镜中相度众生是佛即度众生，即度众生。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又问他说："我害怕地狱，我畏地狱，我害怕堕地狱。"那我碰到很多人修行人，他说最怕什么？怕死，确实怕死。为什么修行呢？很大一个程度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因为见到的、听到的，对死亡这种情况，各种死亡的这种景象太多，所以呢，有人就是最大的动力就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他去念佛或者诵经或者修行。好，这里讲他说我害怕地狱啊，忏悔修道，我害怕堕到地狱里边去，所以要忏悔啊，我才修行哦，我才修行哦。回答，可禅师回答，他说："我在何处？"你说你怕地狱，你要修道，对吧？你要忏悔，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复似何物？就说你所谓的我，对吧？你这个你在哪里？然后呢，你似何物？你长啥样？也就是说，你到底是谁，对吧？你那个面目，你那个本地风光本来面目是什么？ 那你在哪儿？然后你长啥样？你不是害怕堕地狱吗？要修道吗？那你先别想那么多，你先看看你自己长啥样？你在哪？你长啥样？对，我在何处？我复似何物？又言，然后这个人这样，其实祖师在当下点化吗？问了以后呢，他就会反思嘛，对吧？禅宗就这样，他是直指人心啊，指向你这个心的那个东东，对吧？你这个心体啊，对吧？然后又言，那肯定他可能在反思，或者他反照，哎呦，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不知处，对吧？就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然后继续答，对，师傅再继续启发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像我们经典说，将如心来，我要安心说，将心来与如安，然后说密心了不可得，对吧？这是达摩度慧可的时候，达摩度慧可，现在是慧可度他的弟子。这个人他说我不知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慧可说：“我尚自不知处，阿谁堕地狱？”就是你连你自己都找不到，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说你有处所吗？你是在大脑里边，在喉咙里边，在心脏里边，还是在你的身体所有的细胞里边？还在哪？在天上，在地上，对吧？他说：“我尚自不知处，就你对自己你在哪都不知道，那还有谁能堕到地狱里边去呢？”就你现在，你都不知道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将来谁可以跑到地狱里边去呢？既不知如是何物者，说你既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长啥样，此病妄想即有。那你所谓的那个地狱那些东西都是妄想的，就是你执着才有了那个妄想，和有这样一个这个执着才有那个地狱，才有那个堕地狱的人，对吧？我心。由妄想即有故，即有地狱。就说，因为你有这个，你心中这种妄想执着了那种自己哦，有一个自己，因为你妄想有一个自我，有一个地狱，对吧？有一个道可以修，正是这些，所以才有了那些东西。所谓的地狱，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心里面想出来哎，所以这里呢讲的说，这个问题就是害怕地狱之苦，然后要忏悔修道。那么，所以慧可祖禅师呢，他就直接从你当下这样一个人去问你在哪儿呢，对吧？如果你都找不到你，如果你都没有个你，那还有什么地狱呢，对吧？还有什么忏悔呢？还有谁在轮回呢？我们看下一段啊，又问。其道，皆妄想作者，你既然说这一切都是人们的妄想，对吧？都是人们的妄想来造作的东西啊，那什么是妄想呢？对吧？什么是妄想造作呢？到底什么是妄想呢？对吧？既然你说，比如说天堂、地狱啊，修道啊。还有不修道啊，这些佛呀，这个善法呀、忏悔啊，这些都是妄想造作的。那是究竟什么是妄想造作？妄想造作什么意思呢？好，回答：法没有大小、形象、高下。比如儒家内有大师，他说其实法呢本身呢法法平等，对吧？法呢没有纠结，法呢没有烦恼。法呢没有高下，法呢没有分别。他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里有一块大石头，在你家里的门前、庭前，对吧？庭院前面放了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你可以在上面睡觉，可以在上面坐，对吧？它可以坐凳子，可以坐床。这个大石啊，从儒就任你啊，任你眠其上，坐其上。你不管是睡觉，你把它做个茶台，你把它垫在屁股底下打坐，对吧？你在上面睡觉，对吧？你干什么都，你在上面打麻将，在上面下棋，干什么都行，对吧？你把它作为饭桌也可以，做茶台也可以，做床也可以，做凳子也可以。那这块石头就是那样吧，但这个是你不惊不惧，你这样很舒服啊，这块石头，你坐在上面很爽啊，对吧？多功能啊，然后呢？忽然， 啊，忽然有一天你要发心，你把这个石头刻成一个佛像，刻成一个观音菩萨像，或者刻成一个释迦牟尼佛像，或者刻成弥勒佛像，对吧？你要刻一个清净庄严之像啊，你刻了这个像以后呢，发心做像，对吧？然后呢找一个巧人，这个巧人叫能工巧匠，对吧？找大师，对吧？找那大家，找巧人来化作佛形象，给你画一个佛的这种庄严这饱满，对吧？这种清净的这种形象。好，你把它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就雕刻成一个你一个清一个非常庄严的佛像后呢，你的心里边，哎，这就是佛呀，对吧？我们要恭敬啊，心作佛解。这时你就害怕畏罪，你害怕就如果你轻慢了这个佛像的话，那你就会遭罪，对吧？你就害怕不敢做。那这个石头本来是个平的没事，但是如果是一个庄严的佛像，你就不敢坐上去了。你肯定要这个其罪无量，这个不敢得罪，或者说这样的话就会有业障嘛，对吧？就会报应，你我也不敢坐在上面。哎，这叫妄想所作，讲妄想所作，对吧？前面在问什么叫妄想嘛，他就用这个例子来做这个妄，解释这个妄想所作。他说这个石头本来是个石头，对吧？原来是个石头。但是呢，因为你把它做成佛像，对吧？所以你现在你就不敢去做了，啊，这就是你的心的这种作用，对吧？你心做了一个外在的东西，但实际上呢，它和你内心的东西又有一个反应，对吧？它内外它一致的，是这造成这样一种情境，它由是你心做事，对吧？就你的心做成了这个东西，心腹如是何物？但你的心呢，又是什么样子呢？就你的心长什么样子了？你的心有这样一种作用嘛，对吧？但你的心长什么样呢？啊，心腹如是何物啊？皆是如一时彼之陶化作是，自盲自怕。这其实都是你的心，你的意识里边那一个画笔，对吧？画了这些像，画了这个佛像，然后呢，你才自己害怕自己，对吧？啊，自己怕自己，你才造成这样一种害怕。那所以这里我们在这个达摩论的这个篇里面有很多地方用的一个词叫意识彼之，意识彼之头，或者意识彼头，对吧？意识彼之头，实际上把我们的心变成了一个画笔来比喻，就是用这个画笔来比喻，叫意识彼之头，对吧？就是实际上就是画笔，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画笔。关于这个，它就是你的意识比这个画作是自盲子，你画了那个，你的心里面画了这个东西啊，对，所以你才害怕，是吧？石头里边呢，其实没有罪没有佛，对吧？石头没有罪没有佛，对吧？儒家心自作是，就你自己的心里是这样有这样一个造作。比如说另外一个比喻，说有人化作夜叉鬼形。画着夜叉或者鬼的，或者画着龙或者虎的这种形象，自画自见，他自己画了自己看见了，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东西就会恐惧，自己画个东西自己吓自己，对吧？自己吓自己，是吧？彩色中，就是这个画布的这个画像，这个颜色彩这个色彩和这个画线里边，对吧？毕竟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你画个老虎它也不吃人的，对吧？你画个鬼它也不会飞出来的，对吧？你画个鬼你看它会吸你精气吗，对吧？你画个佛像也是这样的，对吧？它就是个像，是吧？就那个彩色中毕竟没有什么位处，就石头上这样，石头本身没什么东西，但你画个佛像的话，那它本身它就是个石头的一个样子，是吧？都是皆是你家，就是你自己哦，对，你自家，对，意识彼之，我们叫意识彼之，就是我们意识彼之，我们前面有一个经典的一个说法叫心如工画师，对吧？我们的心呢就像一个非常巧妙的这个，就是一个绘画的大师，对吧？心如工画师，就善于画彩绘的一个画师，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音，对吧？心如工画师，心可以画出什么东西呢？ 种种五阴，五阴什么就是色、心、精神和五身体现象，对吧？也就种种身体。比如说，心可以化出什么呢？心可以化出鱼，鱼的心变成了鱼，鸟的心变成了鸟，对吧？人的心变成了人身的人心，对吧？那么鬼呢？鬼呢？那黑乎乎的那样一种阴森森的那种无形无相，但是又似乎有影影绰绰，那个东西它实际上也是有色的，对吧？那鬼呢也是有一个心化出，有这个心化成鬼，可以化成鸟、化成鱼、化成虫、化成人、化成神仙，对吧？化成太上老君，也可以化成释迦牟尼佛，哎，都是心造出来的。心不光造了，我们的心不光能造出身体和精神的东西，还可以造出外在的世界来，对吧？有什么样的身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对吧？有什么样的身心，就有什么样的众生。哎，这个心是一个大师，对吧？这个心是个大师，所以心如工化师。那，哎，他说，所以这里叫，所以我们看禅宗早期他的语言是非常口语化的。我现在想，可能有一些就是当时河南的一些口语的，河南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口语。禅宗历史上，我们看禅宗公案的记录，有好多其实就是口语。你现在看，它有一些话就是非常朴实、非常平常、生活化的语言。他把那个高深的那些佛经、那些理论、那些玄妙的道理，变成了日常的语言，直指人心。让大家来接受，但现在禅宗我们看起来很难了，在当时是土话，是方言，对吧？是口语，但因为时代久远后，反而变得很难，似乎又很玄了，对吧？似乎也很玄了，当然呢，禅宗的语录里面最高大上的就是文字禅了，像碧岩落啊，像弘治正觉或者文字禅里边的很多那些师界，那是用最高大上的语言讲了禅宗的道理啊。那祖师大德有的时候骂人的话，那最有的是很听起来很粗的，说你刨个脚板阔，对吧？你到时候刨个碗，对吧？那些是最有强烈的，那也是在讲禅宗。所以禅宗祖师他是不拘一格，他的我们的心性啊，他的时代背景，祖师的一种精神，他是很活的，对吧？他针对自己的有缘众生来度化他时，他用种种的方便语言来启发他。这讲究一识彼字，对吧？分别做事，哎，都是你的，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你的心造出来的。所以前面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妄想做，是佛呀、道呀这些。他说，哎，这都是你的一识彼字做事。所以，因为他前面有一句话说，有一句话说镜中像度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就说，比如说要断恶修善成佛的，他妄想自心现嘛，妄想自心现，他现在就用这个比喻来说，就是一识彼字，妄想自心现，就什么叫妄想自心现呢？就我们的一识彼字来画出来了，对吧？就是我们一个绘画大师，对吧？我们的心就是个绘画大师，他可以画出种种的状态来，对吧？画出种种的这个形象，三界六道，对吧？十法界，它都可以画出来。哎，所以你家意识比字分别做事啊，就是你的意识分别会画出来这个东西，何宁何曾，对吧？哪里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悉是你妄想心做事。其实上，何宁有一个物，就是实际上本来没有任何东西，说本来无一物，对吧？就是何曾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呢？其实都是你的心幻化出来的，是吧？悉是你妄想心做事。悉是你妄想心做事，就是说，做天堂、做地狱啊，做福、做罪啊，做智慧啊，造作智慧，造作愚痴是吧？造作天堂、造作地狱，实际上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意识比子啊，意识比子。那关于这个意识比子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对吧？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也有人把这个唱成歌了，叫《觉林菩萨记》。觉林菩萨记，这是华严经里边的一段话，但是这个觉林菩萨记子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典故，就是历史典故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它叫觉林菩萨记，又叫破地狱记，又叫破地狱记，就是说佛经里边华严经的一句，一些话跟我们这个意识比的这个是异曲同工啊，就佛经里面的一些。 一些偈子或者一些话呢，它实际上是使一个人从地狱里边出来，是不是？然后这个叫破地狱，它可以破除地狱之苦。这个叫觉灵菩萨偈，实际上在《华严经》里边的第19卷，叫破地狱偈，又叫觉灵菩萨偈。它是《华严经》里面第19卷有一个叫生夜摩天宫品，生夜摩天宫品里边有觉灵菩萨他赞佛的。他说了很多，说了一长串的这个偈子，说一串的这样一个偈子。他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三世一切佛法的精髓，实际上整个法界呢，实际上都是由心识造作出来的，是吧？这个偈子呢，是《华严经》里边的一段话，但是呢，这个故在历史上有一个记载，有一个在佛教的历史上和传说中有一个记载，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他出家以前叫王明干，他是洛阳的一个人，是吧？但这个人呢，后来出家人呢，他出家以后，他叫僧俊，就是俊，就是英俊的俊啊，他叫释僧俊啊，这个僧人呢。他是洛阳人，他出家以后他不太守戒律，也没有修什么福报什么东西呢，就说，反正就说他出家也不精进嘛，也没修福，没修慧，对吧？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是他病了，就这个人他这个人呢，他就这个僧俊啊，他因病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被这个牛头马面的无常二鬼呢，就带到了地狱门前啊。地狱门前，在这个路上时，他碰到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实际上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的。地藏王菩萨呢，就是他实际上那个追命鬼的，追命鬼呢，等带着他到了城门前的，他碰到这个一个僧人，实际上这个僧人是一个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他这个僧人，这个地藏菩萨说，他说我是地藏菩萨。因为呢，你在京城的时候曾经描绘过我的一个像，他会画，曾经画过地藏菩萨的像。他虽然你也没有，当时也没有供养我这个地藏像，但是呢，因为你画过我，所以说呢，我要报答你，就是画我这个像的这个功德，他要感谢你这样给地藏画像的这个功德。所以他说你怎么救我？他说你现在我教你几句话啊，他说你把这句话背着。然后你就能够躲过一劫，教他一行文句，这几句话什么？就是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这实际上跟刚才讲的那个，刚才用是八十华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在60卷，就近代近义的华严经，就60卷的华严经里边的一句话。实际上跟前面的，因为它的译本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版本不一样啊，早期的版本，这是早期的版本，就是说，他在地狱马上要被审判的路上，碰到一个僧人，碰上地藏菩萨的化身，由于他生前曾经描绘过地藏菩萨的像，那么地藏菩萨就说：“我教你几句话，然后这个能救你命，是吧？”就是说这句话什么叫：“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就是佛也是我们的心所造出来的，对吧？就是，就佛也是我们的自心造出来啊，这是那个他这是近义60卷华严经里边的话，他说你把这个要诵的这个就能开关地狱门，开净土之路啊。哎，这个人给他点化后，这个地藏菩萨就忽然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僧俊呢，他就被带到了这个阎王，被带到了这个阎王殿里边去的，阎王殿里边去。但他记住了刚才那个地藏菩萨教他那几句话，是吧？然后他心里不断的默诵。到阎王殿呢，是阎王一看，哟，这个人来了，怎么头顶放光啊？对吧？因为他在心里不断默诵那几句话嘛，对吧？那头顶放光，那阎王说：“哎，你在生前干了什么功德啊？你什么功德？”他说：“哎，我没什么功，我只会念四句偈颂，只会念四句偈颂。”然后阎王说：“是哪四句啊？你念给我听一听。”他就念。 他就念念那个地藏菩萨教的，就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是吧？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是吧？他这样去念，他念了以后，哎，阎王说，哎呦，可以，也就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偈颂他非常有力量，是吧？他念的时候呢，就是说，听到的，就是凡这个声音传到的地方，受苦的人都得到了解脱。那阎王说："哎呦，你这个其实功德挺大的，是吧？"然后阎王就把他放回去了，就因为他有这个功德，就给他还阳了，对吧？说你还阳，你可以宣说这个四句偈。其实上关于这个呢，关于这个这样类似的故事，我们其实还有《金刚经》。《金刚经》有一个叫明思偈，明就是。这个冥想的冥，实际上这个冥实际上指的阴间啊，叫冥司，司令的司，然冥司记。金刚经我们去查也有冥司记，也是一个人到地狱里边去的时候，就他念了几句话，说是金刚经的话，然后呢念了几句话，然后这个好像说是缺了一段，他把那个话记住，然后回来就又加到金刚经里面去了，就是完善这个金刚经的一个版本。明思记，就金刚经因为不同版本，就是说他在地狱里面去诵金刚经，然后缺了一段，人家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后来把这个又弥补出来。所以金刚经也有不同的版本，像柳公权的版本应该是最流行的吧。那这个哎，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由这些非常个生动的或者个性化的故事可以看出佛经啊和佛教它还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果你真信佛，那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妙用，对吧？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对人类讲的，它对十法界的众生去讲的。但你没有这样一个信解心，你可能就觉得这些属于，你就很难去接受它，是吧？很难接受它。但确实我们在文献文本里面是看到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个王明干就是这个僧俊，他呢死而复生，对吧？他实际上已经三天了，但是虽然他那个过程并不长，但实际上已经人家在这个人看着他这个身体、啊、已经死了三天了，是吧？还好没有当下就把他处理掉，处理掉呢可能麻烦大了，对吧？那人家死后三日又复活，对吧？死后三日又复活，是吧？然后呢他就回到这个空观寺，他当时在空观寺嘛，回到空观寺里边。他找到那个定法师，叫僧定法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偈子从哪来的。哎，这个僧人他也没有去好好去修行，也没有去精进修行，也没有学多少教，所以他不知道这几句偈从哪来的。后来他去还阳以后，活来以后，他找到空观寺的僧定法师，他问这个法师，他说这个偈子在哪来？哪一部经有这几句话呀？是吧？后来他们在华严经里面查出了，就是六十卷的华严经里面查出了那四句话，是吧？查出了那四句话。哎，当然这个是他那个是六十华严，现在的这个我们流行的这个觉灵菩萨记或者叫破地狱记啊，就是用的大多还是用的这个新译的这个八十卷华严经，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从那以后他查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就就知道华严经的妙处，对吧？华严经的妙处。那么可以看，所以我说心如工画师，对吧？这个东西从哪来？这个其实上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觉灵菩萨记它是比较长的，刚才那是其中的几句话嘛，四句话。那这就是这个意识笔字，对吧？心如工画师，就是意识笔字的口语化的一个说法嘛，对吧？心如工画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觉灵菩萨记的一个整段，它是这样的。觉灵菩萨记他说，譬如工画师，对吧？心如工画师的譬如工画师，对吧？分布诸彩色，哎，就像很善于绘画那个画师，他把这个各种颜色这样搭配，对吧？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象，大众无差别。这个大众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但是就是说，地水火风组成物质世界、有形世界，地水火风本身没有差别，但是呢，地就是地，水就是水，就是树木啊、山川、河流。大地，对吧？那种种万物，它就不同的拼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一个万象，对吧？森罗万象的一个世界。它这个大种本身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而且呢，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等等的，这是这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对吧？但是呢，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对吧？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叫“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对吧？心如，虽然我们的心能够画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心本身是无知无觉的。这个无知无觉并不是愚痴，实际上指的是没有分别，清净本然，不生不灭。啊，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对，无法而不造。他心佛众生也是这样的，对，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对。这又讲什么心不住于身，不住于心能做佛事，自在未曾有。这个心呢，不在身内，不在身上，但是他能够做佛事，他是非常自在的，是非常自在的。最后一句就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这是心，心就是工画师，就是一时彼子，对吧？一时彼子。好，我们这一段